我们就来开始分享什么是圣经，以及圣经为什么对我们来讲是那么的重要，以至于我们把圣经是称作为宝贵的圣经。欢迎在座的各位朋友来到课，因为每一次上课，老师们都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跟我们分享神的话语。我们神的话语是从圣经中教那关于圣经，可能在座的大多数的朋友们可能都
一峰，你把你的声音打开，因为我 mute 所有人呀。好吗？好，可以。
现在可以吗？
可以了，现在可以了。
圣经是非常的宝贵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每一天都在读圣经，但是可能有一些朋友对圣经的一些主要内容还不是那么的熟悉。那在进入到介绍圣经的内容之前，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关于圣经的一些统计的一些数据和一些有趣的资料。圣经是全世界最受欢迎、发行量也是最多、影响力最大的一本书。根据世界联合圣经公会 UBS 的统计，圣经自从出版直到如今，发行量累计已经超过40亿本。目前，全世界关于圣经的销售数量，平均每一年依然是超过3000万本以上。如果我们再加上圣经的一些辅助的读物来看的话，那关于圣经的发行量，那就是更难以计数，每一年大约会在1亿本以上。而且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圣经印刷国。光是在南京的爱德印刷公司，每一年印刷圣经的数量就接近1亿本之多。圣经也是翻译成各种语言最多、译本也最多的一本书。圣经被翻译成大约有2000多种各民族的文字，有近4000种的译本。那如果我们将世界上四大主要的宗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和佛教放在一起看的话，除了佛教不是产生于中东以外，其他三大宗教其实都起源于中东。那在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来讲，这三种宗教信仰都将圣经奉为他们的经典著作。其中基督教，我们基督教的福音信仰将圣经是看作为唯一的正典书卷，而对于犹太教，主要是以色列人，他们只承认圣经当中的旧约部分，而不承认新约部分。对于伊斯兰教的那些信徒来讲，他们虽然承认旧约圣经中的部分书卷为经典，但是他们也认为可兰经或者说古兰经是他们最高的经典。但无论如何，圣经在这三大宗教当中都可以被视作为是经典的著作。圣经也是世界上预言最多、应验也最多，而且预言最准确的一本书。据统计，圣经中所应验的预言已经有1000多条，至今已应验全部预言的2/3。那可能有些朋友们会问，那还有1/3的预言为什么还没有应验呢？因为还有1/3左右的预言是预言到将来耶稣基督会再来，以及在这个末世的末期，神会审判这个世界， 以及世界上所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在神学上来讲，我们称之为末世的预言，是末世论方面的一些内容，所以还没有发生，也谈不上预言已经成就。但就已经过去的历史事实来看，已经成就的预言已有1000多条。圣经而且是世界上被引用其话语在人类书籍中最多最广泛的一本书。圣经也是一部作者最多、时间跨度、地域跨度最广，而应用的，而其中的信息前后互相呼应、上下贯通的唯一的一本巨著。圣经也是至今对人类社会最有影响力的一本书，它的读者的层次跨度最为广泛。我们可以看到，在读者群当中，既有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等等，也包含了普通的家庭主妇，包括了农民，包括了工人，包括了社会啊方方面面的人士。圣经而且是读者群众年龄跨度最广的一本书，3岁的小朋友在读圣经，90多岁的老人也在读圣经。而且圣经的内容也是非常的奇妙，它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难以明白，但同时也是最容易明白的一本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最难懂的程度，让仔细研读圣经的那些学者都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的研究明白、研究透彻。但如果是阅读它的总意，很容易明白圣经的总意告诉我们什么，甚至让一个3岁的小孩子也能明白它主要的意思。看到教会里面经常有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对着小朋友们说，圣经的总意就是耶稣爱我，我爱耶稣，那么小朋友就会跟着老师说，耶稣爱我，我爱耶稣，这是让小朋友们都能够明白的圣经的总意。那圣经也是人类所有的史书中记录最真实、记录最准确，而且没有任何伪造、伪录的一本书。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如果人要去记录某些事实，一个国家要记录某些史实的话，难免会出现一些不太准确的记录，在中国的历史上更是如此。但是圣经虽然记载的是主要是在旧约当中是关于以色列人的历史，在新约当中是关于使徒传福音教会的一些历史、一些神学观念，但圣经所有的历史的记载当中是记载最为准确、没有任何伪录的一本书。圣经也是世界上最多人愿意免费去赠送给别人阅读的一本书。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在不同的场合都愿意把一些圣经免费的赠送给过路人，或者赠送给他们的朋友，让他们的朋友可以去阅读，因为圣经是使人可以蒙福的一卷书、一本书。圣经同时也是一部受攻击最多，但却永不失败、永不败亡的圣书，它同时也是最多人为之做见证、最多人为之殉道的一本书。这些都是关于圣经一些的统计的数据和资料。那在这里我就稍微停半分钟，看看大家对于圣经是怎样的一本书，有什么需要提问或者需要分享的地方，都可以请大家打开话筒来分享，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好，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就先继续下去。那我们知道圣经是这样的一本书，它是非常奇特，非常奇妙的。圣经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全本圣经都是从神而来，是神向全人类所启示的信息。那在这里我们就引用一段唐从容牧师，一位华人牧师，他所著作的一本书叫《圣经的本质与内容》。在这本书当中，唐牧师他写道，圣经是神的话语，因为这是一本最有启发道德和文化思想的书，从来没有一本书给人类的文化产生更大的刺激，从来没有一本书成为众文学家最深的启发，从来没有一本书成为道德启发最伟大的源头，也从来没有一本书成为世界法律最重要的根据。圣经是如此的重要。其实我们可以从圣经有一卷书叫提摩太后书，我们可以引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当中的经文来进一步说明圣经的重要性。经文讲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从圣经的经文当中，我们就可以非常明确的看到，圣经所有的话语、所有的信息都是神所默示的，是神所默示那些圣经著作的作者所写下出于神所启示的话语，并且圣经的目标是要教导人学义，叫属神的人完全，而且可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对于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那有的人说，我也看过一点圣经，好像不太容易明白圣经当中到底在跟我们讲些什么内容。的确如此，如果我们想要仔细去研读圣经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圣经当中出现很多的人名、地名，包括圣经当中所记载很多的历史的事件、历史的史实，似乎同中国文化都格格不入，而且在圣经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已经离我们很久远，有些背景我们都不是很了解，这就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带来不少的难度。我就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些圣经当中曾经出现过的一些人名和地名，来看一看圣经为什么这样的难以明白，大家就可以感受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过圣经出现过这个人的名字亚西亚，也可能看到过出现过这样一个人的名字叫米该亚，又有一位叫示玛雅，又有一位叫马探雅，又有一位叫亚撒利亚，又有一位叫哈拿尼亚，又有许多位后面有名字都是牙牙牙牙牙，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看到这些人名的时候，可能我心里会说，我的妈呀，我真的是不明白这些名字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难以明白的名字出现在圣经里面。这当然是我们对这些名字都出现在旧约圣经当中，主要是以色列人所起名的一些名字。那在以色列起名字的时候，他们往往把雅雅雅放在他们名字的中间，雅基本上就是神的意思。我们知道耶和华神在圣经原文里面被称作为亚卫，或者在中文翻译里面被称作为耶和华 Yahweh， 那么在雅这个名字如果是出现在一个以色列人所命名的名字里面，它其实就代表着耶和华的意思。如果我们明白这样背景的话，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明白当中所启发给我们的信息。我再举一个例子，大家可以看一下。但，但是的但，我们知道读过圣经的人大概都知道，但是一个人的名字，也是一个以色列支派的名称。撒旦，撒旦大家都很熟悉了，他是天上鬼魔的首领，是堕落的天使长，他率领着所有堕落的鬼魔和邪灵，专门与神与人作对，撒旦。那又有这样的一个名称叫撒拉旦，可能我们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头疼。那撒拉旦到底是怎么回事？与旦和撒旦到底有什么联系，或者没有任何联系呢？我们又可以看到圣经中也出现过马哈尼旦，又是一个旦，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又来一个名字叫尼布撒拉旦，这似乎和撒旦和撒拉旦都很相近，那么和以上的一些名称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圣经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容易理解，但同时如果我们仔细去研读圣经的话，我们就会明白当中的意思。有些人当然看到这里也会说全部都完蛋，我根本就不明白圣经对我在讲些什么内容。所以在我们仔仔细细的阅读圣经之前，我们是需要好好的了解一下圣经的一些背景的内容，以方便我们各位在读圣经的时候可以有更深入的一些了解。圣经书卷的分类，如果我们手边有圣经的话，如果大家打开我们手边圣经的话，我们看一下圣经前面的书目，那些目录数一下就可以看到，圣经包括有旧约全书，也包括有新约全书。旧约全书大家数一下一共有39卷，新约全书一共有27卷，所以整本圣经书卷加起来一共有66卷。在旧约全书或者说旧约圣经当中，其中有一开始的5卷书，我们把它们称为旧约律法书，一共有5卷。接下去是历史书，一共有12卷。再接下去有诗歌智慧书，有5卷。再接下去有大小先知书，其中大先知书有5卷，小先知书有12卷，一共加起来是17卷。所以我们把这些书卷的数目加起来一计算的话，旧约全书一共有39卷。然后我们可以翻到新约圣经，新约全书，新约全书一开始是4卷福音书，然后再加上使徒行传，算是历史书。所以我们如果把福音书和历史书算在一起看的话，一共是5卷。然后有21卷的书信，其中包括有13卷使徒保罗所写的书信，然后有其他一些使徒一些作者所写的书信，最后是1卷启示录，是属于启示文学的信息。那27卷新约全书加上39卷，正好是66卷圣经。这张图给大家看一下圣经书卷的分类，以及在分类当中各卷书的名称。这是旧约圣经的分类，如果大家一下子记不住的话也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们会把这个投影片把讲义的内容会上载到我们教会的网站，大家如果在课后有时间把这些投影片下载下来，可以仔仔细细的自己来看就可以。这是旧约圣经的分类，就是刚才我们所介绍的39卷书，然后又有新约圣经的27卷书。 其中下面有一行比较大一点的字，大家可以看到，在圣经所有的信息当中，尤其是在新约圣经的内容当中，讲到耶稣的复活是人类历史上最被证实的事件。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蒙拯救得救赎。而且耶稣不但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他更是在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如今仍然活着。耶稣的复活是当时被许许多多的人所证实的一个真真实实发生的历史事件。关于圣经书卷的作者，如果我们有一个统计的话，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到圣经的书卷有40多位的作者，每一个人的身份可能都不尽相同。其中有的作者是上至尊贵的君王，也有宰相，也有军队的统帅，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作者，他们的身份非常的低微，有亡国时被掳的一些俘虏，有监狱中被囚的人，又有一些从事专业手工业者，如医生、诗人、律法的教师，以及普通平民百姓，如一些犹太人的税吏，如犹太人的渔夫，也有一些农夫，有一些牧羊人等等。所以圣经书卷的作者身份非常的广泛。如果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具体的作者的名字的话，我们大概可以看到有摩西，摩西是以色列人一位伟大的先知，而且是富有学问的先知。另外有约书亚，约书亚是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征战的一位统帅。又有以色列王国的一位伟大的君王大卫，以及大卫他的儿子智慧的所罗门王。又有大先知以赛亚，也有普通的牧羊人阿摩斯，又有税吏马太，又有医生路加，也有渔夫彼得，也有使徒保罗，保罗是博学之士，等等等等。那如果这张图给大家看的话，大家就可以大概的明白，在圣经所有的著作当中，圣经一共有1189章的内容，其中摩西写了最多数的章节，大概是187章左右的内容，然后有以斯拉，有保罗，有大卫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作者算是在圣经当中著作章节数最多的10位作者，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在投影片上仔细的看一下。关于圣经著作的地点，圣经的作者们其实是生活在各个不同的年代，也出生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居住在世界不同的角落，有巴勒斯坦地区、以色列地区，有巴比伦，巴比伦就是现在基本上就是在现在的伊拉克地区，有希腊地区，有罗马，有小亚细亚，小亚细亚基本上就是在现今的土耳其的地区，可能还包括阿拉伯半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著作的地点横跨亚洲、欧洲、非洲三大洲，跨度非常的广泛。关于圣经著作的时间，我们知道旧约圣经大概是完成于耶稣基督出生之前，差不多是1400年左右的时间，差不多是摩西五经完成的时间。那新约最后一卷书应该是启示录，它大概是完成于主后99年左右的时间，差不多是公元一世纪末的时间。所以如果我们来统计圣经著作跨度时间的话，大概就是从主前公元前1400多年到公元后100年左右的时间， 跨度将近1500多年，所以圣经著作的时间的跨度也是非常的广。那如果我们来看一下圣经著作的语言的话，也是非常的奇妙。旧约圣经大部分是由古希伯来文写成，在这里说明一下，圣经的希伯来文和现代以色列国家所说的现代希伯来文是不一样的。古希伯来文，圣经希伯来文，其实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人在用，只是在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在圣经里出现。因为历史的变革，因为人群的流散，古希伯来文其实已经是消亡的一种语言，但是很奇妙的就是古希伯来文还是完整的被保留在圣经当中，因为圣经是代代相传，以至于我们可以从旧约圣经当中仍然学习到有古希伯来文这样一种语言。当然旧约圣经除了古希伯来文以外，其余有一些部分的章节是由古亚兰文所写成，其中亚兰文大概是出现在这五个地方，包括创世纪有一节，包括耶利米书有一节，包括以斯拉记有两段，以及但以理书有这么样一段的经文。所以在圣经当中，如果大家手上有一些网站的资料或者可以查考的话，圣经当中提到亚兰语、亚兰文、亚兰语一词是在以斯拉记4:7和但以理书2:4的上半节所提到 Aramite 这个词。这个词本身是古希伯来文，是圣经当中的希伯来文，但是这个词本身的意思是亚兰语的意思。大家可以看到在以斯拉记4:7提到这个词，所以在以斯拉记以后的4:8-6:18这一段一整段的经文就是用亚兰文所写成。在但以理书2:4的上半节提到这个词，所以在但以理书2:4的下半节一直到7:28这一整段的经文就是用亚兰文所写成。所以我们如果在阅读圣经的时候，如果看到有这个 Aramite 这个词出现的话，我们就知道下面的这两大段的经文就是用亚兰文所写成。那有人说亚兰文在旧约圣经当中好像出现的频率也不是很高，为什么我们也要去研读它呢？因为耶稣那个时代，在新约那个时代，耶稣本人和他的使徒们本人所讲的话大概就是用亚兰文所说的。耶稣那个时代，以色列人已经不太直接用希伯来文来讲话来交流，希伯来文主要还是在圣经当中来研读，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语言其实就是亚兰文，是中东巴勒斯坦地区的一种地方性的语言。所以我们说尽管亚兰文在旧约圣经当中出现的频率似乎不是那么的高，但是我们仍然有机会的话需要研读，因为它也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在新约圣经当中，所有的经文基本上都是用希腊文所写成，其中有少数的几处经节提到一些亚兰文的词语，比如说在马可福音5:41、7:34、15:34当中都提到一些亚兰文的词语。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如果翻到马可福音15:34的话，这一段的经文是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难牺牲的事情，其中讲到耶稣在受难的时候身体非常的痛苦，他就在十字架上大声的呼喊以罗以以罗以拉玛撒巴格大尼，这几个词其实就是亚兰文的词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其实平时讲话普通跟普通人交流的话，其实他很有可能用的就是亚兰文。那我们讲到圣经正典的形成，圣经旧约正典是如何形成的呢？那大概是在公元70年以后左右的时间。那个时候如果大家对历史有一些熟悉的话， 大家知道在公元70年的时候，在以色列历史上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罗马将军提多率领罗马帝国的大军围攻耶路撒冷，将那些抵抗罗马帝国的犹太人进行杀戮，并且同时也毁坏犹太人那时候的圣殿，也基本上把耶路撒冷进行毁坏。所以这是在以色列历史上令人感到非常苦痛的一件事情。在这样苦痛的事情发生以后那些犹太拉比们就心里焦急如焚，他们想要把在圣殿被毁以后犹太人的信仰仍然可以完完全全真真实实的传递给他们的下一代，甚至是以后的各个世代，所以他们就有一个需要来确立哪些旧约圣经，犹太人所读的圣经的经卷是属于旧约的正典，以至于他们可以把这些正典的书册编纂成册，可以传承下去。所以在公元70年到90年期间，就有一群犹太教的教士文士、法利赛人、犹太人的拉比，他们组合成一个团体，在亚麦尼亚这个地方召开了一系列的犹太人的会议，以确立在哪些犹太人已经读的那些经卷当中，那些旧约的正典需要被保存下来。所以后来犹太人就把24卷的书卷确立为是希伯来圣经的正典，这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手上所读的旧约圣经的39卷的书目。有的朋友们可能会问，希伯来文的圣经只有24卷，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手上读的旧约圣经会有39卷之多呢？那是因为在希伯来圣经当中，他们把很多的把一些的书卷，比如说撒母耳记上和下，他们原本是一卷书，原本有列王记上下原本也是不分的，也是一卷书。那么在我们圣经当中所看到的历代志上和下，他们原本也是一卷书，是不分上下这样的书册的。所以还有另外的一些书卷，他们其实也是原本在著作的时候是不分开的。所以原本希伯来文圣经是24卷，和我们的内容是一模一样。但是后来在公元前，在主前大概是第二世纪的时候，又产生了一个旧约希伯来文的译本，被称作为是70世译本。在这个70世译本当中，就把希伯来的圣经，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成当时的希腊文。在翻译的过程当中，这70位犹太的拉比就把24卷的书卷就把它拆分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39卷的书卷。所以我们39卷的书卷其实就是24卷的以色列人所读的希伯来文圣经，内容是完全一致，只不过书目编排有一些不同而已。那谈到新约的正典，新约的正典形成其实它的年代跨度不是那么久远，因为我们知道新约成书的年代大概是从主后40-50年左右开始，到主后100年99年左右的时间就已经完成，跨度是几十年左右的时间写成27卷的新约的书卷。但是如何将这些教会广泛流传的书卷辨别出来，把它们编纂成册呢？所以在主后大概是第二世纪初的时候，已经有一些教会的一些领袖，一些初代教会的教父开始在探讨这个话题。一直到公元367年左右的时间，有一位教父叫亚他纳修，他是教会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位教父。他在当年复活节期间所写的一封复活节文告当中，首次明确提出有27卷的书卷应当被列为新约的正典书目。 那在他提出以后，又经过几十年时间的讨论，大概是在主后397年的时候，在北非第三次开迦太基大公会议的期间，教会的领袖们就统一决定将亚他那修当时所提出的27卷书目定为新约正典的书目，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圣经里面所看到的27卷的书。所以39卷和27卷旧约新约的正典就是如此而来的。那圣经的正典其实在时间上著作的时间是跨越了1500多年的时间，奇妙的就是那些圣经当初的作者们可能并不知道这些书卷日后会被汇编成册，成为新旧约正典的书目。而且这些跨越60代人所写成的作品，在内容上是前后呼应，和谐一致，浑然一体，就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穿过1000多年的时光，牵引着每一位的作者手中的那支书写的笔，使这些作品超越了作者身为人本身所有的局限性，而成为这样鸿篇巨著圣经中天然所形成的一部分。这是一件非常奇特的事。圣经当中奇特的连贯性、整体性，正是表明了圣经的著作其实是神的手，是神的信息在牵引着一切，是神的灵，是圣灵贯穿于书写的始终，使圣经的内容从始至终都是神所默示的，是神借着圣经启示他自己的信息。那圣经我们已经知道它是真实的，它是可信的，它也是值得我们去阅读的。在马太福音24章35节当中，耶稣基督他自己说，他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耶稣基督说他的话连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凡是指着他所说的预言所说的话都要应验。我们就可以从圣经的历史，从教会的历史，完完全全的看到圣经的确带给我们的信息与耶稣基督所告诉我们的信息是完全的一致。所以许多世纪以来，圣经虽然饱受不信耶稣之人的质疑和反对，但是其中有一位著名的圣经学者兰姆博士曾经说过，他说没有任何一本书像圣经这样被宰割、被考察、被查缉、被诽谤、被销毁，有哪一本书曾经经历过这么多的集体攻击，人对其中的每一章、每一节、每一行、每一个字都不肯轻易放过。然而如今圣经仍为数以亿万计的人所喜爱、所阅读、所默想、所传扬，圣经就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奇妙。那圣经的真实性还可以从它在圣经当中所说的预言的多样性、准确性和独特性所表现出来。圣经当中有许多的经文都是属于预言性质的经文，神就借着众先知、借着众位圣经的作者来预言个人、民族、城市、国家，甚至是几百年、几千年以后要发生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在历史上都已经验证了，除了在末世还没有验证的信息以外，凡是过去以往在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都已经在历史上都已经验证了。在旧约当中关于耶稣基督的300多个预言，在新约时代 无一差错的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圣经预言的种类之多，时间跨度之大，准确性之高，是远远超过人的智慧和所能想象的。圣经当中的预言，如果我们知道若有任何一处的错误，都可能成为人的把柄，被攻击为不是神所漠视的。但直到如今，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死海古卷这样一个名称？死海古卷大概是在1947年左右的时间被考古学家所发现。其实当初在刚发现死海古卷的时候，有一段有趣的历史。1947年大家知道，那是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那时候甚至是在1948年以色列复国之前，以色列还没有回到中东巴勒斯坦地区之前所发生的事情。那时候在1947年大概是在冬天左右的时间，有一天有一位巴勒斯坦地区的有一位牧羊人，他在放牧羊群的时候，他发觉在羊群当中少掉一只羊。那牧羊人少掉一只羊，那当然就是要把失落的羊给找回来，所以他就按照羊可能走的一些路线四处去寻找，然后他就找到在死海旁边有一个城镇叫昆兰这个地方。昆兰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在图片上可以看到有一些山，山上有大大小小有很多古时候所遗留下来的一些洞穴。平时这些洞穴呢，其实是没有人，基本上是没有人进去的，也不知道洞穴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都没有人去关心洞穴里面的内容有什么东西。但那一天呢，那位牧羊人就没有办法，因为他要找失落的那只羊，他就得每一个每一个的洞穴去找。但是呢，他也不想在每一个洞穴里面都进去查看，因为洞穴里面也没有灯光，进去黑灯瞎火的，他怕也找不着。于是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手里面拿一些石头，大大小小的一些石头，经过一个洞穴的时候呢，他就扔进去，看看里面有什么回音没有。如果他听到里面有羊的叫声，或者有羊在跑来跑去的声音，他大概就会知道原来他失去的羊就是在哪个洞穴里面。但是他找来找去，当找到其中有一个洞穴的时候，他也把手里面的石头扔进去，他没有听到羊的声音，但是他却听到里面有被石头所打破的一些瓦罐，一些陶器的声音。那么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在这些古代所留下来的洞穴当中会有瓦器的存在呢？于是他就爬到那个洞穴里面去，看看到底是发生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他就看到在这个洞穴里面，原来有一些被他刚扔进来的石头所打破的一些陶罐，那些陶罐的打破的地方就露出来一些古代的一些文献，就像大家在这张图片当中所看到的，其中有一些皮卷，也有一些蒲草纸的一些残片都是记载了一些古代的一些看上去像书卷一样的内容。因为这位牧羊人他的学识也不高，他也不明白这些内容到底在记载什么样的东西，但是他本能的感觉到这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一些书卷。于是他就跑回到他自己的村庄里面，把这个消息就传开。后来有一些教会的一些考古学者有一些修道院的院士在听到了这些消息以后，就陆陆续续来到所发现古卷的这个地方，把这些古卷从洞穴里发掘出来，然后又搬到了西方的一些国家去考察，在美国也有一些地方来进行考察。经过仔细的辨认以后，考古学家就发现原来这些就是在主前第一、第二世纪所流传下来的圣经的古卷， 古卷的抄本。死海古卷的发现一直到2017年的时候还在进行考察，他们把第一次所发现的古卷的那个洞穴称作为一号洞穴，然后把历年以来陆续考察所挖掘出来有经卷的那些洞穴就称作为二号洞穴、三号洞穴，一直到2017年一直挖掘到第12号洞穴。那么在死海古卷所发掘出来的这样的古卷当中，非常有意思的是其中包含以赛亚书的第10章到第66章的内容。为什么说以赛亚书第10章到第66章的内容被发掘出来意义是那么大呢？因为一方面它说明古代的那些古抄本和现在我们手上所看到的圣经的抄本基本上是完全的一致，没有特别大的差别，在个别的地方可能在个别的词语方面拼写方面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差异，因为年代毕竟已经久远，但是在所有圣经的内容的记载上没有任何的差异，这个就是非常的令人感到惊叹。因为我们知道圣经的原稿已经早已失传，但是圣经的抄本却是一代又一代的人靠着手抄就完完整整的保留下来，从古时一直到今日圣经的抄本基本上是完全的一致，没有任何的差别。还有一点，在以赛亚书第53章当中我们知道预言到弥赛亚是如何为我们人受苦，因此以赛亚书的53章的内容被称作为弥赛亚的诗篇。很多人当时在以赛亚先知主前大概第8世纪的时候写下来的这一卷书，很多人都觉得很怀疑，他们认为为什么会有人预言到700-800年以后所发生的事情，这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肯定是有人在伪造以赛亚书，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事情发生以后才把以赛亚书的内容进行篡改，才改编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以赛亚书的内容。但是当死海古卷被发掘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公元前200年左右的时间，原来以赛亚书的抄本已经在那边，第53章整卷的内容也已经在古卷的抄本当中，和我们现在手上所看的抄本是一模一样，所以就使那些对圣经对以赛亚书持反对意见的那些圣经的批判学者从此哑口无言，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也是神的恩典。那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的主要信息，圣经对我们讲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圣经显明神在创造宇宙之始的原初心意，并且记录了他为要达成这一原初同时也是终极的旨意而已经采取的行动以及将要采取的行动和计划，整本圣经都紧扣于这个主题来展开，新旧约圣经也是以这个脉络联络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旧约主要是讲神在万民当中拣选以色列人，要他们做圣洁的子民，并且要遵守他与摩西所立的约，律法之约，使以色列民可以遵守这个约就能够蒙福。所以我们说旧约，旧约基本上就是在称呼摩西之约，也被称作为律法之约。在新约时期，我们是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之血而立的约，因为这是神完完全全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会毫无条件的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这就是耶稣为我们所立的新约。所以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奥古斯丁这样一位教父 神学家也说过，新约是在旧约中隐藏，而旧约在新约中显明。因为在旧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恩典，神要通过以色列人来祝福万邦万民。弥赛亚的信息其实也是包含在旧约圣经的信息当中，而在新约当中就更是明显，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这个世上替我们在十字架上牺牲，而且他复活，成就救恩，使我们信靠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张图也给大家看一下，主要是讲到旧约西乃之约的出处，以及讲到新约的出处。大家如果有时间把投影片下载下来的话，大家可以仔细的看一下。那这张图也是表明圣经的主要的内容。当我们人犯罪，犯罪的后果就是死，但是神却又想救赎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他希望我们回转，希望我们来信靠他。所以神他的心意就差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十字架的代价，他为我们牺牲，使我们信靠他的人靠着他为我们所流出的宝血，使我们的罪可以被洗净，使我们可以跨越死亡这道门槛，能够来到新家，来到新天新地。将来我们知道在新天新地当中，人会永远，信徒会永远与神在一起。整本圣经显出神伟大的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当中也讲到，为人人死是少有的，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同时圣经也是神启示他自己可以让人回转归向他的历史。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在这里呢，我也有一张投影片供大家参考，因为大家可能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内容方面可能不太清楚，应当怎样读圣经才是比较容易读一点。那在这里呢，有两个很简单的原则，就是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先读新约圣经，然后再读旧约圣经。先读简单比较容易明白的书卷，然后逐步进入到比较难懂一点，比较难读一点的书卷当中。我在这里列出27卷新约书卷的名字，如果有慕道的朋友，或者还没有完整读过一遍圣经书卷的朋友们，可以参考这个进度来一卷一卷的把新约书卷读完。当然在读旧约书卷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可以按照圣经目前所编排的书目的次序来读，从摩西五经开始，到旧约的历史书，然后到诗歌智慧书，然后再到大小先知书。但无论我们个人如何来读圣经，我们知道每一天坚持阅读圣经，神就必定会造就和祝福我们，这是神一个美好的应许。来到结论的部分，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是真实奇妙无误的启示信息，圣经的内容是完全值得我们阅读相信并且实践出来。当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向神呼求，来向神寻求的话，就让圣灵亲自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来明白这些神圣之言。 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引导和陪伴。那在这里呢，我也有一些简单的思考题和应用题供大家来参考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来介绍圣经是怎样的一本书，为何它对我们是如此的重要在第四个应用方面，请大家考虑实践每一天都坚持读一小段的圣经，并找出最适合于个人的一些读经的方法，以后也可以与他人来分享。最后的一张投影片为大家送上两段在圣经当中出现的神祝福人的话语。第一段是用希伯来文所写的，是出现在民数记六章24节当中。神透过摩西来祝福以色列百姓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并且保护你。犹太人在读这节经文的时候，大概不会把神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是耶和华的名字，大概不会把耶和华这个名字读出来。他们在读到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会自动的自然而然的把耶和华这个名称替换成主这个名称，因为他们认为耶和华这个名字实在是太崇高，他们甚至不敢读出神的名字，耶和华的名字。所以犹太人在读这节圣经的时候，大概就会读成愿主赐福给你并且保护你。但是非常可惜的就是，虽然耶稣基督是犹太人，虽然福音是从犹太人传出来的，但是直到目前许多的犹太人仍然还没有认识耶稣，他们也还不肯相信耶稣，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以至于到新约时代使徒们或者新约的书卷的作者，在很多情况下就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来为信徒祝福。在哥林多前书16章23节当中，使徒保罗写道，愿主耶稣的恩典与你们同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当我们看到这样一节经文的时候，我想我们所有的信徒，甚至于仰慕神、渴慕神的那些朋友们，心中就会大声地说阿们。我们感谢神的恩典，也愿神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朋友。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慈爱恩典的主，我们真的是全心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主你的话语是立定在天，永不改变。主你在圣经当中所启示给我们的话语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奇妙，那么的可信，也是我们生命的盼望。靠着耶稣基督在历史当中所成就的圣经的话语，使我们真真实实的看到主你就是那位爱我们拯救我们的神。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新朋友心都被圣灵所感动，愿主你的话语在圣经当中所启示的信息就真真实实的深入到我们每一位朋友的生命中，改变我们的心，使我们真的是能够回转归向你，口称阿爸天父，口称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同享在天国中的荣耀和福分。真的求主亲自的保守带领我们个人，在主你面前的需要和需求都是被主你所悦纳，也愿主你真正的祝福那些真心仰望你寻求你的人，因为你应许过凡真心寻求你的人，你就必定得着他们。愿主你的爱在我们当中行那奇妙的工作，将天上一切的福也将地上所有的福就倾倒在朋友们的生命中，使我们看见你的荣光，就口称我们的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阿们，是我们的神，是拯救我们的主，是我们永远的依靠和力量。我们同心仰望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